诸葛元英和上官峰两位高人来的真是时候，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两个人打定主意，来到战场。诸葛元英是先礼后兵啊，把宝剑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请诸位住手。”战场上打得正激烈，夏随良听着声音非常熟悉，虚晃一招三尖匕首跃，噌，飞身形跳出圈外，扎上背膀是甩脸观看。陶禄、邹瑞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一看是老熟人，大家点头示意，互相问好。单说诸葛元英整理整理道冠，抖抖道袍，来到夏随良近前：“师兄别来无恙乎，小弟有礼了。”那位说：“这个称呼是怎么论的呢？”原来啊，81门总门长普渡师兄弟三个人，他的二师弟就是长法道人雪珠莲，三师弟就是武圣人于和，这老哥仨是一师之徒。普渡呢收了四个徒弟，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徒弟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上云凤，老徒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因为他们都是四川峨眉派的，江湖人称峨眉四大剑侠。武圣人于和也收了几个徒弟，那掌门大弟子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封上人雪珠莲也收了几个徒弟，像诸葛元英、邹瑞、上官峰，这都是。所以呢，他们是亲门近支，都是一个祖师爷。诸葛元英论辈儿，应当管夏随良叫师兄，故此才这样称呼。单说夏随良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看了看诸葛元英：“哼，不敢当，不敢当，师弟免礼。你这次来莫非也要帮助白眉一党不成？”师兄言之差矣，我怎么能帮助他们？但是我也不能帮着您。不管多近，咱不能越过一个礼字。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不知这是为什么呢？师兄何故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动手伤人，不知所谓何故？
哦，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你问徐良吧，究竟为什么他们仰仗开封府的势力胡作非为，杀我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如屠猪狗啊，逢山平山，逢岛灭岛，是可忍孰不可忍？韦师兄，
奉武圣于和所差，特来问罪。
哦，是这么回事。师兄，据我所知，您说的不一定对吧？徐良、白云瑞不是这种人呐、啊。那您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出了几个不好的人，这帮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官府抓他们杀他们是理所应该的。师兄啊，你要替这些人拔横，岂不走入歧途，有损武圣人的名望啊。望师兄沉住气，您好好的想想这些事儿，究竟怪谁不怪谁，把事情了解清楚了再动武也不迟。师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
呸！诸葛元英，别往下说了，你这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开封府的人。嘿，包黑子手眼通天，白眉徐良真有两下子，给了你什么好处？给了你多少银子？你是一出家道人，能背叛你的师兄，一屁股坐在他们怀里头，真能把人气疯了啊！诸葛元英，念咱们心门尽知，我不跟你动手，你从哪儿来？你还给我回到哪去？废话少说，容我杀死他们，咱们两个人再详谈不迟。诸葛元英脾气绵软，说这话呀也挺随和，但上官峰可不行。上官峰老剑客那是火爆的脾气，一看夏随良说横的，用大辈儿压人，上官峰可不干了，把掌中的虎头双拐一碰，啪，夏随良，你别觉着你不含糊，方才我师兄哪句话说的不对？我敢那么说，那是客气，要说干的，你那些门人弟子，一个不是东西，两个不是东西，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你教出来的，究其根源你更不是东西。你要识恭敬，我们称你一声师兄，你要不识恭敬，咱们就是仇人，今天我们就亮家伙打东西。
好啊，上官方，我欢迎你们来了多少，最好都过来，我夏随良要领教一二。
这话说到这儿没法往下说了，这四老一商议，干脆咱们四打一，非揍他不可。撑撑撑撑，他们占据了东西南北，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是困在当中。五个老头打起来了，这一打是真好看。方叔安心中暗想，有门，
妈四个揍一个还能不赢啊？但盼着把夏随良揍趴下，我们就能化险为夷。但是打了半天，房叔安一看，刚才那个想法还不对。别看四个打一个，战不倒夏随良。这夏随良啊，就像疯了似的，身形转动，舞动三间匕首月，方圆三丈五尺之内，令人不能靠近。他掌中这条兵刃可太厉害了，后边还有条链子，这条五金的链子加上三间匕首月，
抡起来能有一丈五，加上胳膊他再一转个，呼呼山响，护住上中下三盘。四老想要靠近是势比登天。尽管如此，夏虽良可也累得不轻啊，鼻洼鬓角也发了潮了，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粗气。夏虽良心说，你们算什么英雄，以多胜少啊。慢说赢不了我，就赢了我我也不服。今天我老头卖卖力气，我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领，通过这一仗我的身价更能提高百倍。因此夏虽良把压箱底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但见金风猎猎，掌影四山，三间匕首月就像雨点似的坑向四位老剑客。这四位老剑客是折兰堂架，巧妙地围着金灯剑客夏虽良闪展腾挪，是抽车连环，因此打了个四军力敌，仍然未分出上下。单说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这詹峰一看不行，时间长了金灯剑客非吃亏不可，他扭回头跟手下的人说，各位别看着了，快拉家伙给我上。这才叫一声令下如山倒啊！来帮忙的这些人向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继承达、五音剑客庄子琴、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一个个各拉家伙就想往上闯。他们真要过来呀，这事还就坏了。房叔安怕就怕的是这手，因为论人数来说，人家三教堂的人绝对占优势，可以四比一。如果这帮人都过来，徐良他们就顾此失彼，白云剑客非有危险不可。老方急的一个劲儿晃脑袋，这怎么办？哎，正这时候又来俩人，这俩人从大道上来的，一看前面有伙人打仗，这俩人就加快了速度了，就好像飞似的。眨眼间来到出事地点，徐良揉揉眼睛一看，又来的正好。来的是谁呀？正是徐良授业的老恩师，金睛好斗梅良祖。在梅老剑客的身后，正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这两位也赶到了。在前文书咱们说八王类他们二位都露面了，不幸的是双双打了败仗，都身负重伤，好悬没死了。事后他们老二位被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给接到嵩山少林总院调治伤症。这二位也没回山西二老庄，一直到在少林寺把伤养好了，身体服了原了，突然接到蒋平的请帖。两位老人家一想啊， 现在徐良和蒋平他们有难，我们不能束手不管呐。再说前者栽了大跟头，这回得找着脸儿。无论如何我们是分去不可。其实那少林拔的名僧也接着请帖，也准备赶奔三教堂。这二老着急是先行了一步，那八大名僧准备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也跟着来。所以这二位啊先到了。梅良祖等来的近前一看，那不是梁子吗？
哦，老人家，你一向可好，身体如何？
哎，死不了。我这人命大，没羞没臊，且活着呢。给师叔见礼，起来吧，起来吧。古云飞把徐良搀起来，二老先来到车前，看了看受伤的白云剑客。梁子，这怎么回事？
哎，一言难尽，被五阴剑客庄子清给打的
啊！凭白云剑客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挨打呢？
他们太不仁义了，不是公开比武，而是暗中下手把老剑客给伤的。
嘿，这帮家伙是专干不是人的事儿啊。梁子，这眼前是怎么回事？徐良把经过讲说一遍。二老闻听点点头，好了，我们也来凑个热闹，别害怕，沉住气，咱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就到，看我们哥俩的。这两位高人飞身行来到战场，也没跟金灯剑客打个招呼，就冲陶老他们说，各位啊，我看你们四个人打得挺过瘾，我们哥俩也别闲着，今儿个咱们来个六老斗金灯，六个造一个。说话间他们把衣服撩开，从鹿皮套里头拽出八楞梅花扁鹊双绝花，二老也加入战团。哎呀，六个揍一个，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斗力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滚呐。不过六个人要想把夏遂良三下五除二打趴下也非易事，这夏遂良都这么厉害。就在这时候，顺大道上又来俩人，这两个人好像两道影壁墙一样，上主天下主地，是两个出家的和尚。走在前边的正是少林拔的名僧的第二位，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的正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因为少林八的名僧一碰头，谁去参加呢？后来决定还让他们二位来，因为这二位呢在莲花观八帮内都露过面，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对内情也比较了解，因此代表少林寺他们二位出了头了。就这么个功夫，梅良祖、古云飞不见了，二位高僧心里着急，脚下加紧，宰要的紧脸，因此前后脚赶到双阳岔道。两位大和尚把掌中方便连环铲金顶九连环一晃，来到徐良近前，梁子，贫僧来迟一步。
哎呦，二位老佛爷，你们来得正好，快点帮我们的忙。
方叔安也跳过来，
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善哉善哉，还是和尚好，普渡慈航，大慈大悲，你们来的是太及时了， 二位老罗汉快点帮忙，看看看看，这夏随良比他妈秃尾巴狗都横，六个人都赢不了他，二位快点伸伸手吧。
算，不必捉急，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夏随良该着倒霉了，一切闪退一旁。
哎，我就知道他要倒霉。
两位大和尚晃动兵刃，也加入战群。这回好，八老沾金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是四面八方，这九个人就站在一块儿。方叔安一想，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他一看詹峰、昆仑僧、庄子琴等人要率领翻教堂的人上去，因此方叔安就冒出坏水来了，在后边晃着小刀，他吵吵开了。
嘿，我说各位，大家都别动啊，听我说，今儿个这个战场是亘古未有啊，也许我活的岁数小，头一回，你看人家金灯剑客夏随良真够英雄啊，不愧是武圣人于和的顶门大弟子，一人斗八人的毫不畏惧，这才叫英雄呢。要找个帮忙的，让大伙凑凑趣儿，攒鸡毛凑胆子，那算什么呢？人家金灯剑客最反对这手，谁要过去帮忙，就像骂个八辈祖宗差不多少。我说金灯剑客，我说的对不对？
金灯剑客心里说话，他妈这大脑袋损透了。哦，你打算把我的人都给拦住，不叫他们过来帮我的忙？哪有那么回事儿？我就盼着帮手呢。夏随良想说方叔安说的不对，一着急把那个不字给吃了，变成了一个字对。大伙一听好像没乐出来，可他一说对，詹峰他们吓得不敢过来了，因他们素日知道夏随良的脾气，此人骄傲过人呢，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子之有己，不知有人。在他的心目之中，除了武圣人于和之外，其他都不在话下。他要伸手，最反对别人帮忙，别人要一帮忙，真像捅了他的心尖，骂他的八辈祖宗差不多。本来想过去帮忙，一听夏随良说对，那就是方叔安说对了呗，我们还过去干什么？费力不讨好，这是何苦的呢？因此这帮人手拿着家伙干在那晃悠，谁也没帮忙。您说该着这金灯剑客倒霉不？可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人了。这个人从山崖上的下来的，大概他也发现战场打得激烈，脚下夹紧一道白光，是三晃两晃来到人前。方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哟，这人长得也太干净点了，中等身材，小白胖子，那个脸蛋那个光里边有红似白，白的是真白，红的是真红，真好像三月的桃花相似，黑针针两道细眉，骨鼻梁，方海口，一对大眼水汪汪的，是皂白分明。看岁数十六七岁，头上戴着月白缎的道冠，身披月白缎色的道袍，青裤领，青水袖，腰系蓝丝绦， 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斧子履，背后背把宝刃叫佛光剑，手摆拂尘。别看岁数不大，二目如灯，放出两道寒光来，往人前一站，真好比一尊雕刻的佛像。玉面小达摩白瑞一看，哎呦，妥了，我们这个仗是彻底胜了。三哥，您知来的这是谁吗？这是我亲师叔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我早就听过他老人家的大名，我知道四大剑侠恕他能耐大，一点不假。师叔您可来了。白玉瑞是倒身就拜。那个说白老白一子那么高的身份，长得那么年轻，书中代言他岁数可不小了，一点都不年轻，但是他练功练的这叫返老还童，越练越年轻，而瞅上去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岁，十指白一子86岁了。那是81门总门长普渡心里最喜欢的徒弟，把毕生的能耐都传授给他了。您别看白云剑客夏侯仁是掌门大弟子，论功夫不及老兄弟。白老怎么来的呢？从四川峨眉山来的。因为前文书咱说过，白云剑客夏侯仁惦记徒弟白云瑞，打算到三教堂看看长短，临行之时把老兄弟白老白一子请到白云观，让老兄弟替他看守庙宇，有什么事情让他帮忙，说我去个10天半月我就回来。白老呢想跟着师兄一块下山，但是白云剑客没答应，就这样哥俩分手了。白云剑客走了以后，小剑魔白老就等着，掐手指头在这算着，3天5天10天半月也怎么还没回来，他就知道情况有点不妙。白老心说，我师兄夏侯仁哪点都好，就有一样不好，心态慈善，也过于忠厚，容易吃亏上当，这要到了三教堂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小剑魔越想越着急，待不住了，这才背着佛光剑下了峨眉山。他这一露面才不要紧啊，才有一段叫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呕血战金灯。